南唐元帅林文善为解救李简军等三个人发来清朝兵马，声言要炮轰寿州。他在城下大呼小叫，叫兵丁给他报信。回头再说寿州城内，昨晚上刘金定打了胜仗，押着俘虏回到城里，先把李显军等人掐尖入狱。余者众将到帅府门外下了马，一个个欢天喜地奔帅堂。赵匡胤等人一夜没合眼呐、文武群臣都在帅堂后等，众人上前见驾已毕，列立两厢。刘金定又见过曹王妃，交过大礼，把营救曹金山和冯茂的事儿简单说了一遍。曹三春又惊又喜，从下南唐以来没打过这么大胜仗，所以众人从心往外佩服刘金定。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以备新人换旧人。赵匡胤急着问冯茂：“冯将军，你说金山夜入敌营，可到来明目录了吗？”“启禀万岁，臣夜入敌营，找到于洪的百药箱，因不识明目录，故此臣把他家底儿都给端了，请刘小姐过目看看有没有明目录。”说完，冯茂从怀里掏出各式各样小瓶子摆在桌上，群臣一看忍不住发笑，暗想这冯茂真是活宝贝呀。赵匡胤说：“刘小姐，快认一认药吧。”是，金定打开药瓶的盖子，挨个闻了闻，很快就找出一个青花小瓷瓶，拿在手里说：“万岁，托您洪福，这个瓶子里装的就是明目录。”哎呀，太好了，冯将军首功一件。曹金山过来：“万岁，昨夜臣盗出李显军的宝刀献给我主。”说着将宝刀解下来，双手举过头顶，那是臣接过宝刀放在龙书案上。赵匡胤拿起宝刀一看，这口刀绿纱鱼皮鞘，金石件，金挂钩，拴着杏黄绸子条，刀盘上泛字劈水斩龙刀。亚风黄嘎巴一声，宝刀出鞘，咔龙吟虎啸，寒光闪闪，冷气森森。赵匡胤是行家，看了这口刀赞不绝口：“好刀啊，好刀，这真是一口价值连城、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宝，想不到叫曹将军得来了。”赵匡胤爱不释手，就想要收下用一下。曹金山冒死得刀，应该给他，想着这儿他要递过去：“将军，此刀还是你带着吧，万望你为国出力报效。”那时把刀接过来递给曹金山，曹金山真高兴，把刀接过来戴在肋下，谢万岁。二位爱卿，一个是上山打虎敲牙将，另一个是下海擒龙手，朕赏与你们海钻20匹，白银200两，下去领赏去吧，谢万岁。这边呢，刘金定拿着明目录到后宅给石英和艾银平治眼睛，众人不放心，都在这等着。时辰不大，刘金定等人回来了，给万岁道喜。明目录给二将点上之后，当时便好。石英因为刚刚受伤，治得及时，很快会恢复。艾银平需要将养几天。赵匡胤大悦，叫大家洗漱更衣，准备御宴，为金定迎风，为冯茂和曹金山庆功。时辰不大，酒宴齐备，众人坐下，刚要举杯，就听寿州城外大呼道道咚咚道道道道， 一阵连珠炮响，惊天动地。赵匡胤急忙派人打探，打探人还没等出去呢，中军官进来报，启禀万岁和元帅得知，老道于洪发来清国兵马攻打寿州，叫我们交出李显军，不然要架炮攻城。再探吃，中军出去，赵匡胤害怕了，这是捅了马蜂窝了。哎呀，正为亲家，如何退兵？众小将说：“万岁，我们这就出马临敌，趁热打铁，抓于洪，拿林文善，解寿州之危。”这赵匡胤拿不准主意，回头问曹三春：“曹元帅，你看怎么办？”万岁，不可轻敌，敌军气焰嚣张，不能硬拼。常言道，伤敌一千，我损八百，不如以逸待劳，避其锋芒，相击再战。眼下应以守为攻，不可出战。
哦，不能打，
不能打，守。
高怀亮说：“怕守不住啊。”
那于洪牵驴技穷，狗急跳墙，为了救人，什么事都干出来。万一不顾百姓生灵，架炮攻城怎么办呢？咱们寿州不堪一击。
有理。
赵匡胤觉得谁说的都有道理，就他没理。他转身问苗从善：“军师，你可有破敌之法？”苗从善笑着说：“我早已胸有成竹。”
哦，你有何良策？
此事交给刘小姐去办，不用大压费心。哎，你这叫什么主意啊？要问刘小姐，问你干嘛呀？苗从善说：“我出这个主意是最好的，问刘小姐就可以。”刘小姐，那你看怎么能退兵？金定笑了：“万岁，别看林文善发来清朝兵马，不用着急，不用担惊，我们不动一兵一卒一刀一枪，就可以叫敌人退兵。”万岁，你和众将可到城头站脚助威，再派人到监牢里把李显俊押到城头，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，准叫林文善退了10万大兵。好，按计而行。简论接说，刘金定等人来到南城头上，手扶垛口往对面观看，只见护城河对岸，南唐兵铺天盖地，压压叉叉，最前边架着2门大炮，火炮手拿着火绳，随时准备点放火炮，炮轰寿州。刘金定看罢，不慌不忙，金兵赶快喊话，叫南唐兵将不要吵嚷，请他们主帅过来答话。
是。
南唐兵放开嗓音高喊：“哎，敌将听着，不要乱吵乱叫了，请你们主帅过来答话。”这一喊真有作用，下边静下来了。林文善马到护城河对岸，手打莲蓬往城头观看，站着男女老少两大排，各个盔明甲亮，威风凛凛。刘文善没等说话，刘金定问：“对面将官可是林元帅吗？”“
这是。”“
你是什么人？”“我乃双锁山刘金定。”“
哦。”
林文善听这三个字啊，恨不能张嘴把金定吞噬，替他兄弟报仇。不过眼前顾活的顾不了死的了，他强压无火说：“刘小姐，你昨夜闯我连营，抓我的将官，盗走丹药，偷走宝刀，虽然得逞，可惜呀，不是正大光明，鬼鬼祟祟，灵毛不服。”金定说：“服不服的没什么，不过你的3员将落在我的手里，你有什么话说呀？请问你带兵到寿州有事吗？”“
我是来要人的，你们速将我们将官放出来。
要是不放呢？
本帅有假炮登城，活捉赵匡胤。
哼，林元帅，你失算了。来，你顺着我手指的地方瞧。
林文善一看，哟，就在城头不远的地方，五花大绑的压着三个人。这三个人法柳子搭了在胸前，身后站着刽子手，手举鬼头刀，凝眉瞪目，就等令下，刀起人头掉。
刘金定说，林元帅，这三个人你认识吧？就是你要的那三个人。哎，只要你一点炮攻城，就是给他们放的追魂炮，不等你打开寿州，他们的人头就落地，不但你救不了人，死的倒更快了，懂吗？所以我劝你爱护生灵，不要驾炮攻城为佳呀。
哥哥，林文善被说的哑口无言。金定接着说，
我们不想杀你们这三员将，如果你要驾炮攻城，那我们就把他杀了，可等于死在你的手里。他们三个死了，你也活不了了，因为刘显军是李煜的玉帝，又是二路元帅，李博是李煜的皇叔，刘孝是原朱察官的元帅之子，你看着他们被俘，幸灾乐祸，怕将来回去抢你的功劳，所以驾炮攻城，要借刀杀人。李煜能饶了你吗？几句话说到林文善的命根子上。今天林文善发兵攻城，就是怕李显军等人被杀回去不好交差，没想到叫刘金定识破，急忙强词夺理说，李显军被杀与我有什么牵连？怪他有勇无谋，中了你的诡计，万岁不会怪罪的。
不对，他们孤军作战，你为什么按兵不动啊？不派援兵呢？
你是诚心置李显军于死地，你们争权夺势还能骗了人吗？
这番话说的林文善闭口无言。李显军和李博在城头上听得清清楚楚，当时如梦方醒，站在城头破口大骂，小儿林文善与虎。刘金定说的对，我们打了半天，你装聋作哑不来接应，现在看我们没咽气就来攻城，催我们快死，我们死也不能饶你，变成厉鬼取而性命。
林文善狠狠地瞪着李显军暗骂，怕死鬼，你也不怕宋将耻笑？
于洪在一旁心里想，刘金定果然厉害，一番话挑起刘氏叔侄对我们的恨怨，军中这么多将官听见他们爷俩骂人了，将来有人告送了李煜，我们吃不了得兜着走啊。
于洪一时没了主意，林文善方才气势汹汹要攻城，叫金定的几句话吓住了他，低声问，
就是
咱不能被刘金定吓住啊，一刀一枪不动就撤回去太丢人了，怎么办呢？
无量天尊，你等我想个万全之策。
于洪眼珠乱转打主意，刘金定在城头说话了，
林元帅，你想要这三员将吧，咱们好商量，不用打仗也可以把人交还给你。
哦，此话当真，
绝不食言，但是得有个条件，数年前你们抓去宋将高怀德和呼延峰，只要你们交出这两员老将，我们就放你们这三个人。
林元帅，你看
可以吗？
哦，
林文善如梦方醒，这是要和我们走马换将，这丫头想救高怀德和胡延凤，才抓住我们三个人。
尊师，此事使得吗？
除此一条道，别无良策，可以应选，然后再说。说完，于洪马望前蹄，冲着城头说道：“刘小姐足智多谋，能言善辩，贫道很佩服。走马换将是件好事，我和林元帅都乐意，只是做不了主，得禀明我主万岁，停止定夺，允我们十天期限往金陵送信，万岁准文，我们交人，如不同意换将，也给你们送个信。
好吧，给你们十天日期，如果送不来高王爷和呼延先锋，你们的人也就没命了。还有于军师，你们用鲁木金沙打伤我营中男女二将，为了找明目录治眼睛，我营中大将冯茂到你的帐篷去买药，哎呦，你没在帐内，没法付钱，冯将军又不认识什么叫明目录，就把你的仙丹妙药全拿来了。如今病人的眼睛治好了，那些仙丹留着也没什么用，扔了嗨还怪可惜的，事后走马换将的时候，把那些个瓶瓶罐罐药丸药面如数奉还。不过你要记住了，那些雕虫小技不要再吃。几句话臊得于洪无地自容，连忙说：“那些东西贫道不要了。”说完调转马头，冲着林文善一摆手：“撤兵！”他先走了。林文善垂头丧气，无精打采的传令收兵回营。这些个军卒啊，一边走一边骂呀：“白折腾半宿啊！”这是一将无谋，累死千军，走睡觉去。回到营中，林文善站在他兄弟林文豹的棺材前大哭一场，派人把灵车送往金陵。
丧事办完了，该开军事会议了，这会还没开上呢，
林文善和于洪就打起来了，互相埋怨呢：“你争我吵。”左天启说：“二位事已至此，埋怨没用，速写奏章奏明万岁走马换将之事，好保住李显君王爷的性命。”
俩人听这话不吵了，急忙写奏折，诉说战争失利，
并且提出走马换将，叫左天启骑快马送到金陵。王凡只用了七天圣旨到，李煜告诉于洪，只要能保住李显君和李伯爷俩的性命，要什么条件都答应。同时派老七王李显达把高怀德和胡彦凤送到前敌。林文善不敢耽误，派大将秦虎前报给刘金令送信，商量好次日清晨在寿州城外树林内走马换将。到了这天早晨，于洪和林文善亲自出头，带上高怀德和胡延凤，来到寿州城下树林外等候换人。元帅高怀德和先锋胡延凤被压南唐七八年之久，虽然每天不缺吃不少喝，但是精神上受折磨，度日如年，就认为得求死在异乡，万没想到能活着回来，两人激动得了不得呀！眼望东方旭日，碧蓝的天空，寿州的城郭，好像做梦一般。他们等了一会儿，就看寿州城门吱呀呀呀呀呀呀，城门开放，两条唰趁平了。刘金定亲自出来迎接高怀德和呼延凤，后边带着李显君刘秀，双方见面假装客气在， 然后互换将官，这叫走马换将。于洪带人回营暂不表，单说刘金帝带着高怀德和胡延凤奔寿州，没到城门口呢，城里呼啦又出来一伙人来迎接了。跑在前面的是高君宝和赵美容，那高君宝离远就喊：“爹爹，胡燕叔父，你们受苦了。”说着来到前进下战马，父子见面抱头痛哭。赵美容看着丈夫激动的嘴唇颤抖，欲言无声，打量高怀德已不是当年模样。是啊，十来年的囚禁生活折磨的高怀德老了一大块，须发花白，前额上添了皱纹，身体瘦弱。赵美容掉下了眼泪。高怀德看着赵美容心潮起伏，总有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王爷，你受苦了。王妃，叫你担心啊，我和呼燕将军是两世为人啊，幸喜咱居家又能团聚。对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我有一事不明，这次南唐为什么放了我们啊？多亏刘金定智擒江宁王李显君，走马换将才救的你。
哦，
刘金定是谁？赵美容就把金定的身世说了一遍。这姑娘德才兼备，智勇双全，说句话你爹不爱听，比你都强。哎呀，那我可得好好谢谢刘小姐。不用谢了，那是咱没过门的儿媳妇儿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咱们话音刚落，刘金定带着众女将上前施礼，然后前呼后拥把高怀德和胡延凤接到帅堂。赵匡胤等得正着急呢，高怀德到了谢晋撩衣跪倒，声音颤抖说：“万岁，微臣无能，被敌军掳去，囚禁数年，流落异国，苟且偷生，无颜面见圣驾。不过微臣忠心无二，没有辱国辱家，对得起天地良心，请圣上明察秋毫，如有谎言，愿意伏法。”赵匡胤急忙离座，伸手拉起高怀德说：“我的玉门上啊，你想死寡人了，还你说吗？我知道你的为人是冻死迎风战，饿死不低头的人，绝不会卖国求荣。你能回来就是不幸之万幸，将养身体，早日康复，重返沙场，谢万岁。”来呀，喝多，谢座。胡延凤又来请罪，赵匡胤也把他拉起来：“老将军，你别说了，你为国受苦，被囚禁数年，铁骨铮铮，不愧是炎黄子孙，宋国忠良，快快请坐。”哎呀，谢圣上。这时众人互相见礼。赵匡胤命令御膳房重新设摆酒宴，为高怀德、胡延凤迎风解尘，也为刘金定庆功。酒席前欢声笑语，频频举杯。安阴平和石英也来了，给金定敬酒。刘小姐，多谢你治了我们的病，救了我们的命啊。哎呀，自家姐妹何必客气。高怀德也来敬酒。刘小姐大智大勇，救了我和呼燕将军脱离牢狱之灾，此恩此德，铭刻肺腑。高怀德一说话呀，刘金定不好意思了。怎么，那是老公公啊？当时羞得面红耳赤，道了个万福。高王千岁过奖了，是托万岁鸿福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您才回到寿州，可非是金定一人之功啊。几句话说的高怀德心里发热，暗想这女娃娃有才有德， 前途无量，不由得手捻胡须，看看高君宝，心想：我儿子有福，收了个好媳妇。想着这儿，放声大笑，呵，笑的那个痛快，那个开心呐、
啊！赵匡胤说：“玉美章啊，国家不可一日无主，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啊！你不在军中，由怀亮代理元帅，陶王妃是二位元帅，两个人挺客气，谁也管，谁也不好意思多管。没办法，我也跟着掺和。你回来了，我们都交兵权，明天你掌管军政吧。”
哎呀，这可不行，万岁！我无才无德，不够军中主帅，况且又离开军营数年，军情不明，再叫我当元帅，就等于羞臊我呀。我是有罪之人，我情愿交兵权，还是要陶王妃执掌帅印，两路人马归在一起，又添了这么多将官，大家齐心合力，定能打败南唐，凯旋回京。微臣愿意在陶元帅帐下听差，麾下调遣，还要戴罪立功。高怀德说的句句在理，众人点头佩服。高怀德不是一般人呐、啊，皇亲国戚，是老驸马，是武王之一，有功老臣，他能够自责主动交帅权，可见胸怀若谷，德高望重。苗逢善说：万岁，既然高王爷谦让，再三推辞，我看也好，高王爷身体欠安，需要休息，就叫陶王妃掌印吧。
陶三哥说：哎，军师，你不用保举我，万岁你也不用下旨意，我是二路元帅，是给陶路元帅送兵将和粮饷的，人马东西送到了，解了寿州燃眉之急，早该交权了。就因为高老驸马没回来，我代管几天，现在老驸马回来了，不接帅印，我保举一个人，你看如何？
军师说：你保举谁呀、啊？
咱们的大恩人刘金定。
哦，刘小姐。
对，金定未同入朝，屡建奇功。论武功，他刀马纯熟，勇冠三军，寿州外力杀四门，刀劈陈子南，鞭打刁子虎，箭射梅生远，剪伤立地金刀白杰，大战林文善。论文韬，有诸葛武侯之风，调兵遣将，因材而用，派冯茂、曹金山夜入敌营，盗回明目录。至今李显军、李伯、刘孝三员将，又不动一刀一枪，退敌兵十万，走马换将，救回高驸马和胡彦将军。他博学多读，会治病救人，妙手回春，救过李秀英、高君宝、艾银平、石英等人。他屡建奇功，智勇双全，文韬武略样样精通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请刘小姐挂帅，是灭唐兴宋之大计，我愿在帐前听差，请万岁三思。